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以色列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特别明显，就是约柜，你把约柜抬上战场，然后你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约柜抬上战场，按着耶和华的吩咐绕着耶利哥城转，转到时间满了，那个城就塌了，因为约柜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，你把约柜抬到战场，就是把耶和华抬到战场，耶和华抬到战场，上帝同在，哪有不胜利的？各位，上帝同在不保证我们在人间一定都胜利，但上帝同在保证我们属灵的征战一定得胜，即便外表上的不一定得胜。重要的是上帝同在并不是说我带一本圣经就是上帝同在，我憋一个十字架就是上帝同在，我把教会祝福过的圣经带到那个去赶鬼的地方就是上帝同在，这不但不一定是上帝同在，还可能是迷信的，这不但不一定是招来祝福，可能还有咒诅。以色列人他们打败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远离上帝，神不跟他们同在，他们就败了，败了他们就说好，我们把约柜带去就可以赢了，这是挟持耶和华。耶和华焉是被你挟持的，他们把他带去，结果他们不但打败仗了，不但以利两个儿子死掉了，而且约柜被掳去了。被掳去那是很丢脸的，对非利士人来讲就是我们把以色列的神掳来了。这种事在过去历史上不知道发生多少，各位在今天仍然继续在发生。你去那个欧洲已经几乎已经是这个样子，而美国也越来越多，纽西兰也越来越多，我去都很难过，就欧洲很多的大教堂卖给回教徒了，纽西兰我去很多教堂改做酒吧间了，这都是羞辱上帝的事情，这也是上帝来羞辱他子民的事，你羞辱上帝，上帝就把粪涂在你的脸上。就好，上帝让这些器皿被掳去，上帝不怕被羞辱，神的名永远是得胜的，神永远是得胜的，但神要管教他的子民。你表面上有这么多的把我恭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你怎么会真的被我祝福呢？所以以色列人就越来越衰败，越来越衰败。那上帝的器，上帝殿里的器皿也被拿到示拿地去了。拿到示拿地哈，这个器皿表面上是圣殿里的那些金银铜的那些各样的器皿，尤其贵重的金器皿非常的多，表面上是这些，的确也一定是这些，但是器皿，神的器皿，神的工具最重要的不是这些。各位，今天有小偷到复兴堂来偷东西，他要偷的最贵重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是你们的电脑主机吗？是你们的什么保险柜吗？是你们的钢琴吗？是你们的什么东西吗？各位，你们教会最宝贵的就是你们，你不要忘记这一点，其他东西最宝贵的是人，如果这个人是神的器皿，那就是最宝贵的好器皿。那你的人的器皿里面，人最宝贵的是谁？小偷要来偷你们教会里面的哪些人？是刘牧师师母吗？还是偷哪些人？哪些人是最宝贵的？那如果你按世俗的想法，就偷年轻人，哇，因为偷抢走一个年轻人比抢走50个老年人有用多了。这也许也不错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被偷走。各位，最宝贵的是不能被偷走的，最宝贵的是你的信仰。所以那信仰，对上帝信仰坚定的， 那个信仰是不会被偷走，他人可以被像但以理一样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他信仰不会被偷走，神不会被偷走，所以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宣告他的得胜，也必定会得胜。好，这些器皿被带到巴比伦去了，这些贵重器皿带到巴比伦去，有的后来就在波斯的手里，然后在波斯的时候，大力乌王的时候，有的这些器皿又回到了以色列，在上帝的手里。各位，这历史，这世界历史常常是这样演的：一个强国，去打另外一个国家，把另外一个国家里面的金子放在自己的金库里面，其实就是为下一个来侵略他的国家保管个几十年、几百年。每个国家常都是这样。各位小心一点，你的钱可能也是这样。你的钱存起来说是给儿女，儿女如果不争气的话，就是给儿女的律师，就他们开始打官司了。那么这些律师拿到了钱，给他的小姨给他的这个小三或者是二奶，然后又不知道给谁了。人在世上累积的财宝常常都不会用。我希望你会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成为上帝所使用的。好，他把这个器皿带到示拿地。示拿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示拿地在圣经里好像成为抵挡上帝力量的一个来源。在创世纪第十章就告诉我们，示拿地十章十一章，示拿地就是巴别塔在那里盖的。示拿地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文明的中心。那么这个巴比伦、亚述这些强权都从那里出来的，他把它放在他神庙里，放在他神的库中，这都是很多国家甚至到今天可能还在做的事情。当你去东征西讨打赢的时候，你要把最贵重的战利品带回去给你自己的神明，谢谢他让你能够得胜，也把你靠着他打败的神明带到庙里，让他使唤一下。当腓力斯人把约柜放在大衮庙里，也有这样的想法。好，对了，物质上的东西甚至约柜，世人都可以这样羞辱上帝，甚至教会基督徒，甚至上世人都可以这样，但神的名绝对至终是不会被羞辱的。但神的名不会被羞辱，就一定神会使用他的器皿。这个器皿不是那些金器皿、银器皿，甚至不是约柜，甚至不是上帝手指写的石板，就是我们这些人。好，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公司，它能够强大也是有它的理由。包括一个教会能够强大，能够强壮，都有它的理由的，都有它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次因。譬如说一个教会它的强盛，它的人多，跟一个公司的强大，大概都一定有几个因素。第一个一定就是领导者很好，可能第二就是团队很好，那么其他还有一些什么理由，那我们就不去讨论了。教会和世界公司常常都是这样，尼布甲尼撒，你不要看他是一个武夫，他可以征服天下，打败世界，他比我们的成吉思汗要聪明一些，虽然他的国也不够长。就是我们中国都讲过这句话，你可以马上得天下，你不能马上治天下。你可以用武力征服，你不能用武力来讨，你不能用武力来治理。你武力征服了，你武力要治理的话，那就很困难了，治不胜政。是，那怎么办呢？所有的会统治的，这个做的最好的可能就是英国了。英国那个日不落国 Great Britain 啊，他那个统治 真是那个希特勒都很佩服英国在这里。希特勒常就是说，那个英国好像是人主之国，就是可以做主的。就一个例子，英国哈、啊，就在十九世纪的英国，他们日不落国，全世界非洲的一大片，亚洲的最起码像印度那么大国家，那时候还包括巴基斯坦，通通是被英国统治的。你看英国统治印度，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，次多的，仅次于中国。而且印度的语言，印度的种族语言我不知道有几百种，好像是种族有几十种，我们中国种族听说是57族，那印度更多。中国是在秦朝开始就是文，这个书同文形同轨，文字是统一的，印度没有，哇，非常乱，所以印度要乱很难治理。英国人统治印度不仅修了亚洲最长的铁路，英国人统治印度只用了2000个人，2000个人统治几亿的印度人，而印度人非常喜欢英国人的统治，统治非常棒。那这也是英国的文官制度非常好等等啊，那个我们也不去谈，我们再谈这个圣经。在谈圣经里，你看到尼布甲尼撒成功有理由，尼布甲尼撒会用人，蒙古人就是元朝要治中国治不好就在这里啊，他把汉人看作最低等的，你这样你统治人家，人家怎么服气嘛？你要把汉人统治的好，其实清朝还比较会，就是什么以夷制夷或以汉制汉嘛，我就让你们汉人做大官嘛。尼布甲尼撒在统治全世界的时候，他有个很聪明的做法，他把全世界他征服的国家最重要的，就我刚刚说的，他有眼光，最重要的东西带去，这最重要的就是他在各国的人民里面把那最优秀的年轻人抓过去，然后把这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抓过去呢，就是要成为他的国策顾问，成为他的人。各位，这里不是讲什么奸诈了，这实在是一个好的政策，也是一个好的技巧，他就能够强大。这样每个被恐统治的他知道，包括我们啊，他说我们巴比伦没有所有的人才，以色列可那里可能也有，其他我们征服国家也有，这样就是这个泰山不辞细土嘛，就成其大嘛，这个长江不辞小川，所以就能其大嘛，心胸宽大，你好的我都来使用，而且我不但使用，我让你能够很舒服。各位，这个政策现在就是，不是现在，二次大战以后就是美国的政策。美国不是故意，但我觉得美国实在是强大，实在是有它的理由。我不知道这跟基督教有没有关系，很多人很多基督自动会想到有关系，但我不知道。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，包括中国，包括台湾，包括日本，他的国是国家的门是对全世界开放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。各位，你看哪一个国家是这样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。到今天，每年给你多少万名的移民名额，欢迎你来。我们在以前更清楚，今天也是一样。你要来美国念书，欢迎你来念书。你没有钱，我给你奖学金，欢迎你来。然后去了以后怎么样？这些人就欢迎来被美国使用。所以说起来他最赚，但是我说这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奸诈的方式，就是人对人宽大就有好处。他说欢迎你来嘛，你来我给你方便嘛，我把最好的东西给你，不是什么柔怀政策，就是欢迎你来，你来，那人家当然喜欢嘛。你看包括中国大陆民族意识那么强，还不是喜欢留在美国，那个中国那些将军放狠话，他们子女还不是放美国，欢迎你来。而且这欢迎你来呢，给你吃给你喝，不过有一点，你要学我们的东西，学我们的东西以后可以被我来使用。好，我们讲这些不再讲，我不再讲统御领导，我不再讲世界的这些， 我甚至不再讲教会管理，我在讲我们基督徒在世的生活。我们学这个世界的巴比伦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地步？你可以去佛光山读书吗？你可以去佛光大学读书吗？我们现在如果没学校读，去当然愿意去了。你可以去慈济大学读书吗？以前基督可能不太好，现在因为我们也没有比较好的大学，也愿意去了。他给你奖学金，你去不去？长荣大学是基督教大学，没奖学金，你去不去？各位，我先给你答案，都可以，我们很自由，但是有个底线，那个底线最重要，就是你的心对上帝的忠实。在第三节，王吩咐太监长雅斯皮拿，从以色列人的宗室贵胄中带几个人来，就是年少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通达各样学问，知识聪明具备，足能侍立在王宫里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，养他们三年，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他们好，我们先看这一段哈。你在以斯帖记看到选美那种国家就不会太久，皇帝天天就选美，哪个美女是不是？你看尼布甲尼撒就不错，他选才，他把这个以色列人里面，以色列有一些被带进来，大概就有一些，就一定也有其他的国家被带进来，带进来就是选呢、啊。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讲，就是你得到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，哈佛大学从全世界挑精英，你来，你不来我给你奖学金，给你全额奖学金，不仅免学费，还给你生活费，给你吃，给你住，给你玩。这个当然我们说是投资，其实就是一个优良的政策。年少的因为要有很大的潜力发展，没有残疾啊，这个我们求弟兄姐妹不要有这个自卑感哈、啊。在这里还有在利未记都有讲到说，21章那里讲到有残疾的不可以服侍上帝。各位，这不是上帝大小眼，不是上帝有偏见哈、啊、不是，而是上帝要叫人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你不要把你认为不好的给上帝。其实上帝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啊。好，他们选这些最好的，聪明能干的，能够侍立在王宫里面，成为他的国策顾问，将来在打天下的时候，这些人的聪明智慧就可以被他所用。好，那我教你，我也要你有你够多的忠诚。在美国的这种政策，或者全世界这种政策呢，都很管用。用在中国不一定管用，钱学森就是后来还回去了，不过一般人都会留下来，有一个钱学森回去，有10000个人愿意留下来。他们也希望，巴比伦也希望，我也教你这些东西。文字语言其实不只是文字语言，也希望你喜欢它的文化。各位，这些都不坏，这些都不坏。事实上我们今天台湾大陆之间也有这个情形，我们海峡两岸不是开放吗？啊，开放也有阴谋论说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如果我们不想到阴谋，我们就想到说，哎，你来这里观光，当然了，我们台湾人是很想赚你的钱的，不过我们也不只想到这些，我们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享受啊，不是只有赚钱，你在这里钱花的也很愉快啊，包括在这里可以有礼貌啊，有什么啊，也许我们也可以去那边看到他们一些比较有效率的东西，这个不知道。在这些人到了巴比伦，而且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里面，他们真是天之骄子。各位，这时候我希望你能想一下他们的思想的，这些年轻人，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但以理这时候大概也是十几岁，最优秀的年轻人。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一想到这些啊，你们现在我还不知道哈、啊。如果在我这一辈的受传统教育的，就有一种悲哀感，像那个唐君毅先生，就中华民族花果飘零，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 就给异族来使用，就悲哀，然后悲哀就在那里写一些诗歌啊，画一些画啊，底下署名客次客旅什么地方哈、啊，好像很不甘愿，但其实不甘愿你就回去嘛，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然后不过我们可以去想一想，就这些人他们的心情怎么样？可能在我们华人里面会有一些悲情，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悲情就太多了。有名的就是王昭君，昭君出塞，有名的就是胡茄十八拍啊，这何帆，就是有名的就是苏武牧羊，有名的李陵达苏武叔，就是我们到异族去了，很可怜，我们很苦，服侍那些人。好，各位，我是劝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没有固定长存的家。如果神把你带到哪里去，带到哪里去？我们可能台湾这十几年这种观念已经淡很多了，所以移民到纽西兰到什么地方，然后宣誓效忠啊，也不大在意了。只是那个其实对本地还是常常不怎么效忠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女儿算是很优秀，考上西点军校。我说。他是中国大陆的，那中美打仗怎么办？他说当然是帮美国啊，我是美国人了，这很正常嘛。耶利米书也说，当你被掳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就对新的王效忠。我们最终的是我们的上帝，其他国家民族都是次要的，所以你要效忠到这些地方去。各位，圣经没有禁止以色列的，我们觉得他的民族意识比我们华人绝不会弱，但是即使这样，因为他们有个更强的对上帝的意识，所以他们就没有把民族国家当作神，这是很好的，没有那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